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今天早晨的经文。
弟兄姐妹，一起来读今日的经文，
是在雅各书五章一到六节。
在雅各书第五章一至六节，
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一起来读。
嗨，你们这些富足人啊，应当哭泣嚎啕，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你们的财物坏了，衣服也被虫子咬了，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又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你们在这末世只知积攒钱财，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这工钱有声音呼叫，并且那收割之人的冤声已经入了怨金之主的耳了。你们在世上享美福好宴乐，当宰杀的日子尽骄养你们的心。你们定了一人的罪，把他杀害，他也不抵挡你们。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主啊，在天上父，感谢你，感谢你在今天早晨让我们能够来学习你的话语，透过雅各书再次提醒我们不要成为一个为富不仁的人。主耶稣基督，求你来恩膏孩子的口，让孩子所讲的所分享的是从你而来希望弟兄姐妹能够听的让我们能够包括孩子自己还有弟兄姐妹可以一起来受造就，一起被提醒，一起来奔跑这属天的道路。我们这样的祷告侍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而求，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喜乐。
弟兄姐妹平安喜乐。
今天早晨我们要看的题目有一点绕口
今天讲题目有点绕口
勿为富不仁。
他说勿为富不仁
如果说不要为富不仁可能比较好念一点。
如果你说不要为富不仁就会比较好听一点。
那当我们讲到勿为富不仁不要为富不仁，好像你会觉得跟我好像没有太大关系。
我哋当讲到话勿为富不仁或者不要为富不仁嘅时候，我哋听到好似唔系好啱我哋。
因为我也不是那个很有钱的人，我有许多的工人。
我又唔系好有钱，亦都冇好多嘅工人。
因此，我不是雅各所指出的这一类的人。
所以我都唔系雅各所讲嘅嗰班人。
最近看了一个报道
呢个报道。
那他的文章的抬头就是写为富不仁。
他的文章的抬头就是为富不仁。
那这篇文章在数落台湾的一个一家医院他的第二代的经营者。
他的文章就是数落台湾一个有名的医院。
他在数落他们说他们现在经营医院只是为了赚钱。
他讲到说这家医院他现在是只是为了赚钱来去做。
完全忘记了他父亲所设立医院的宗旨。
他是忘记了他爸爸当初建立医院的目标是什么。
我就不说是哪一间医院。
我就不讲是哪一间医院了。
但是当初他爸爸设立这个医院的宗旨。
是当时他爸爸建立医院的宗旨的时候。
是因为他的自己的父亲就要医院没有受到妥善的照料，结果就离世了。
他爸爸就是因为没有看到医院的妥善的完备之后，他就已经是离世。
所以他创造医院说不以赚钱为目的。
所以他建立医院的时候是不以赚钱为目标。
因此他很像美国的那种系统一样，你来到医院我不问你有没有保险，不问你能不能付得起，他就先看你了。
所以他当初建立医院的时候，无论你有没有保险有没有钱，只要你来他就看你。
那再来他是要针对服务中低阶层的民众。
而且他目标主要是中下低层的人。
那他也要求他们规模医术这些都要很好。
而且他要要求他的规模他的医术都是要好。
那第二代显然他就是看着赚钱的方向。
但是当第二代接手的时候，他就只是注重赚钱。
所以他就把那个会亏钱那个急诊室就把它关起来了。
所以你是哪一样蚀钱的就将那个部门删了他。
那因为他们依照经理的角度说，这一年亏两亿实在不得了。
因为根据那些财力的关系，如果一年要蚀了两亿是不得了，
所以他就要把它缩编，所以很多的急诊室的医生就离职了。
所以因为他这样改革，所以很多好的医生就会离开。
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都有用世俗的方式去做事。
很多时候弟兄姐妹，我们会用世俗的方法来做事，
然后去生活的时候
就喺我哋生活嘅当中，
我们很容易渐渐的就远离圣经的教导。
我哋就会容易慢慢嘅远离圣经嘅教导。
好比刚才所说的医院一样，
就好似头先讲嗰个医院咁样。
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例子。
我哋生活里边有好多唔同嘅情境。
刚才那个医院就背离父亲他的创办医院的宗旨。
头先嗰个医院就系佢嗰个第二代就系背离咗佢爸爸嘅宗旨。
那我们如果没有好好的按照圣经来过生活。
所以如果我哋冇好按照圣经嚟去生活，
我们的信仰会慢慢的背离，
我哋嘅圣经都会慢慢嘅嚟。
今天看这一段经文，很可能是在针对这些非基督、非信主的人啊，非信徒的人所讲的。
我哋今日睇呢段经文，可能系针对嗰啲系未信耶稣嘅人。
那雅各对于他们这些人讲是非常的严厉啊。
雅各同佢哋讲嘅说话好严厉。
虽然我们不是雅各啊。在这一章所描述的这样的富足的人啊，
所以我们不是雅各在这个文章所描述的那一班，
我们也不知道他们这些所谓富足是多富足，
我们也都不知道当时那班富足的人是有几么有钱，
但是我们每个人啊，
但我们每一个人
其实是如果跟那些比我们差的比较，我们是蛮富足的，
但如果比较跟我们差的人来比较，我们其实都挺富足的。
根据 是银行啊，世界银行
啊根据世界银行
的报告啊，全球现在啊，大概还有7亿3600万的人一天的生活费大概是1.9美金。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大概现在在这里有7亿多人，他的生活每日生活是大概国家人钱。
那并且全球有46%的人，大概32亿的人啊，他们是生活，他们的生活的钱啊，每天这样是低于5.5块。
而且有大概36亿的人，他们的生活每日是大概5元。
那对我们 听起来哦，就非常的很难去相信。
我哋听起嚟觉得好难去相信。
那其实是确实的事情。
其实这个是一个。真实的事情。
根据这个报告，我们其实每个人都是蛮富足的。
所以根据这个报告，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有钱。
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一天是少于5.5块的？
我们有没有人每日是用少过5元的呢？
如果有的话，就要麻烦你跟我讲，我跟师母应该还可以供应得起。
如果你是这样的话，你就可以跟我和师母讲，我们都可以负担这件事。
如果你是真的是这样的情形，要跟我讲。
如果你是真的只人会可以用到5元，
我们教会的慈惠奉献就可以帮助你，
而且我们教会都有慈惠奉献可以帮助你。
那大家都笑得出来，代表我们不是那一种境况的。
那我大家都笑，就是说我们都不需要只用5元。
你如果那么苦，你当然是笑不出来的。
因为如果你是这么凄凉的时候，你都笑不出来。
圣经没有说基督徒不可以富足的，
圣经没有说基督徒不可以富足，
不可以在物质上面是很丰富啊，
亦都冇话我哋唔可以喺物质上面可以丰。
例如亚伯拉罕、雅各啊，然后约伯，然后有所罗门等等，很多这些圣经上的人物，在当时都是非常的有
钱的。我哋喺圣经里边人物，好似亚伯拉罕、雅各、所罗门、约伯，佢哋系有钱嘅人。
今天的标准，今天的话语来讲，他们是当时大概是富豪啊。
如果根据今日嘅标准嚟讲，佢可能系当时嘅富豪。
那如果我们用约伯记啊，约伯记他最后啊，神所赐给他的这些产业啊，来数算到底有多少的价值？
咁我要睇下神当时回报俾约伯嘅时候，佢嘅产业究竟系有几多啊？
他的牛、他的羊、他的母驴、他的骆驼，
佢啲牛、佢啲羊、佢啲母驴、佢啲骆驼
的数目加起来，大概是今天的价值大概几百万美金。
计算可能今日大概值几百万。
那因为以前都没有用饲料，所以用有机的来算还更贵一点。
咁以前嘅人系冇饲料嘅，所以全部啲嘢都系有机嘅，所以更加贵。
所以约伯他经历了撒旦魔鬼的试探之后，
咁约伯佢经历咗魔鬼撒旦嘅试探之后，
他对神的认识更清楚了。
佢对神嘅认识系更加嘅清楚。
圣经告诉我们说，神赐福给约伯比以前加倍。
圣经我去听神赐比约伯的比他以前的更加好多。
原来我们的神赐福我们是加倍的。
原来神赐福给我们是加倍的赐给
我们。
我们
神不像我们斤斤计较啊，奉献的时候啊，十一奉献要算是税前还是税后。
神不会好像我们这样斤斤计较，在奉献的时候究竟是交税之前呢，还是交税之后的十分之一。
是加倍的。
神是加倍的。
我们是否这样去经历神？
我们是不是这样去经历神呢？
我们是否更认识更清楚神 的时候，我们是这样去领受到，是这样去经历他的。
咁我咪系咁样经过神嗰个咁嘅恩待神，我哋咪咁样嚟到去经历佢咧？
圣经告诉我们，约伯在最终啊，在神的保守之下，得见他的儿孙啊，直到世代。
圣经又讲到神啊，约伯得到神嘅祝福，就佢最后睇到佢啊子孙嘅四五代。
其实我们当中很多人是经历的五代甚至六代。
其实我们当中可能有人经历到五代甚至六
代。但就算四代哦，其实是一个很美的图画了。
其实经历啊有第四代，一个好好的好靓的图画。
这是我们一生当中想要追求的，不是吗？
这是我们一生想追求的，是吗？
约伯经历神给他的物质还有心身灵上面的富足。
约伯是神经历到神给他的富足，而且是身心灵里面的富足。
我们有物质上面的富足还不足够，因为我们神可以给我们心身灵上面的富足。
我们只是物质上的富足是 不足够，我们也要有心身灵的富足。
雅各所今天早上雅各所提到的这一群人却不是像约伯这样的绝子。
雅各今天这段经文提到的人就不像约伯，
因为第一节告诉我们，嗨，你们这些富足人啊，应当哭泣嚎啕，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
因为第一节那里说，嗨，你们这些富足人啊，应当哭泣嚎啕，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
如果我们从上下文来看这一段经文，
如果我们从上下文看这段的经文，
我们可以知道雅各口中这些富足的人之所以会有苦难，
雅各口中所讲这班人会得到苦难，就是因为
他们为富不仁，
就是因为他们为富不仁，
他们只想到自己要积攒钱财，
他们想要自己积攒钱财，
那他们又亏欠工钱，
他又亏欠工钱，
那他们又把所有的钱财用来享乐，
而且又将所有的钱用来自己享乐，
好烟乐，然后享美福，这是圣经告诉我们刚刚读过的，
而且又还是好烟乐享美福，就是刚才圣经那里讲的。
那另外雅各在这里所说的苦难，很可能是将来末世基督再来的那一种的苦难。
咁呢个雅各所讲嘅苦难，就可能基督再要嚟嘅嗰一种嘅灾难。
就是与神完全的分离那一种的审判。
就系与神完全嘅分离嗰一种嘅审判。
以赛亚书十三章六节告诉我们。
以赛亚书十三章六节话俾我哋。
你们要哀嚎，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这日来到，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
他说你们要哀号，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这日子到，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
在以赛亚的时代，他们就觉得神的审判要来了。
在以赛亚时代，那些人已经说神的审判要来了。
在雅各的时候更是如此。
在雅各的时候更加是如此。
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还没有来，不是他延迟了。
圣经话耶稣基督未来不是他要延迟，
是他有丰富的怜悯，
而是他有丰富的怜悯。
所以我们不要侥幸以为他不会来了，
所以我们不要乱想说他不会回来。
很多时候我们想说他会在我的有生之年来吗？大概不会。
有些人就说他会在我有生之年来呢？可能不会。
因为我们是几代的基督徒，我们祖先他们都没有经历过，大概在我也是不会的。
我已经是几代基督徒，我祖先他都没有来，可能到我这时候他都不会来。
但我们要准备好，
但我们要准备好，
不管神什么时候来，我们都准备好。
无论神是什么时候回来，我们都要准备好。
神赐给我们所有一切，不管您自己是认为足够的，
神赐给我们一切，无论你认为是足够的
还是不足，
或者是不够，
其中他给我们这么丰富的目的是要叫我们学习做一个好管家。
他给我们这么丰富的，就是要教导我们怎样做一个好管家。
这是我们常常被提醒也学习了好多好多次的一个课题。
这个成一个提醒，都被我们学习一个好多次的课题。
神要让叫我们懂得好好来善用他所托给我们掌管的。
神是要我们怎样去好好善用他给我们所交托给我们的东西。
我们是否真的是心里面是这样想，我所有的一切只是神托给我掌管的。
我们又从来没有这样想，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给我们暂时的托管。
如果不是的话，
如果不是，
那我们对神的认识就有很大的错误。
我们对神的认识就有很大的错误。
因为你可能开始会自以为是。
因为你可能会开始自以为是。
自己认为是因为你的才干的关系。
你可能是因为你自己的才干。
你才可以累积这么丰富的人生。
所以你才有经历这么丰富的人生。
过去听了一个弟兄的见证，
我过去听咗一个弟兄嘅见证，
他是从事投资理财的工作，
佢系从事投资理财嘅工作，
他一个月的底薪是台湾的，他弟兄是台湾人哦。
这个弟兄是台湾人，
他一个月底薪大概是200万台币，大概6万多的美金，
他一个月的底薪大概是台币200万，是大概
美金6万，他说他 一个小时的工资大概就是2万块台币，
他一个钟头的工资大概是2万元，
当时他就让老婆小孩去 来美国读书、啊哦、来这边自产，
那个时候他就给他太太和他的小孩来美国来读书，
所以他的生活就是没有人管他，又有钱又有闲，
那他在台湾的时候就没人理他啦，没人管，那他
他就到处去玩，各国去玩，
那他就周游列国，
有一次他说有一次在中国东北的，
有一次他去到中国的东北地方，
他住了最好的旅馆，然后请了司机，请了导游，又包车，
他就请住最靓的酒店，找私人司机，找租车，有导游。
那什么做什么事情都非常的挥霍又高调。
咁佢做咩嘢都好挥霍，亦都系好高调。
那有一次他外出出门啊，
咁有一次佢出门嘅时候，
从计程车被拉下来，被绑架了。
喺 taxi 里就俾人拎走啊，俾人绑走咗，俾人绑架。
弄了很多的关系，然后终于他被放出来，送到机场。
搞了很多的关系，终于被人放出来，就最后去到机场。
他以为他会被付了钱又会被撕票，
他想着可能交赎金都被人撕票，
所以他就很感谢神，他心里面喊阿巴父啊，感谢神，
所以他就很感谢神，心里面就说很感谢阿巴父。
后来他回到台湾之后，他就开始去教会聚会，
那他回到台湾之后，他就开始去教会聚会。
他说人真的是很悖逆的，
神呢不是人呢，就是真的很悖逆。
过了几个月又离开上帝了，
所以过了几个月之后，他又离开了上帝。
他离开教会没多久，又碰到雷曼兄弟的倒闭的案
子。但是他因为离开了上帝没多久之后，又有另外经过另外一个风暴。
然后他说他也又亏损了几千万。
那他就蚀了几千万。
那他就遇到接二连三的困难挑战。
他是接二连三的遇到困难和挑战。
那后来他真的是求神来掌管他的生命，
后来他真的求神来掌管他的生命，
然后在教会里面帮助弟兄姐妹如何用正确的观念来看待他们的金钱，
然后跟着他在教会教导弟兄姐妹怎样用一个正确的态度去管理他们的金钱。
所以雅各这里所讲的也有可能是我们会及时就碰到的挑战，因为是我们自己造出来的。
那雅各在这里讲的可能我们也都会随时遇到的困难，因为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做出来的，
因为你没有好好利用托管神托管的这些的钱财，就为你造了很多的困难挑战出来，
因为你没好利用神给你交托给你的钱来管理，所以你就搞了很多麻烦给自己。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对于这些的神所交托给我们的这些财务，我们的态度观念又是怎样呢？
所以弟兄姊妹，神交托给我的金钱，我们应该的态度，我们的观念是怎样的呢？
我们是否爱钱财多过于爱神呢？
我们是爱钱多过爱神呢？
神要我们生活其实是过得丰富的，
神要我们生活是过得是丰富，
那但是却不是挥霍，
但是却不是挥霍。
曾经听过一个姐妹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
另外有一个姐妹是我自己亲身的经历，
她之所以会信耶稣，她说耶稣满足了他心里面的空洞。
他之所以信耶稣，因为他说耶稣是填满了他心里面的空洞。
他 有一份很不错的工作，所以薪水很好。
他有一份不错的工作，所以他赚很多钱。
所以他就把这些钱拿来买包包来犒赏自己。
所以就买很多的手袋来去想给自己。
一开始他觉得买了这些包包还蛮有愉快的心情。
初初买啲可能系名牌咧，就觉得好满足到自己，好开心。
渐渐的，那个心情就不再有了。
但系冇几耐，嗰个心情又唔冇咗
啦。之后买的包包还是继续买，但是买的就好像他说有一些都还没有提上门，都摆在衣橱里面。
但系仍然佢买手袋，有啲手袋甚至买咗都冇用，就系抌咗喺衣柜里边。
那慢慢慢慢，他对人生居然有一种失落感，居然觉得。人活着赚钱到底为的是什么的目的？
他慢慢他就觉得有失落感，他就想人究竟只是为赚钱来为什么？
那就在这种情况当中，他想到十多年前他有一个非裔的同学告诉他要去教会。
那他就想起十几年前他的同学就邀请他去教会。
那当他再一次走进教会，神真的是满足了他心里面那一个空洞。
咁佢再次走翻去教会嘅时候，神就系真系能够满足佢心灵里边嘅空洞。
我们不知道，我们每个人都一直在追求，有一个东西在那里，好像都没办法满足。
佢其实好似我哋每一个人心里边都好有样嘢，我哋系冇办法一路去追求，因为觉得好似冇办法去得到佢。
每个人不一样，
但系每一个人都系唔一样。
但是神知道你的需要，
但系神系知道你嘅需要。
可能今天早晨你坐在这里，你觉得是偶然的。
可能你觉得今日喺呢度系偶然，
但是我相信神绝对在神看管底下，没有一个事情是偶然的。
但喺神嘅看管之下，冇一样嘢系偶然嘅。
神要让你知道，他是可以引导你，可以帮助你，可以带领你。
神知道佢可以帮助你、引导你同埋带领你。
那这个姐妹，当她再一次看见神所给她的这些工作、这些的财富的价值的时候，他就知道如何用这些来装备自己，来如何来帮助别人。
咁你姊妹睇到神俾佢嘅工作，佢嘅价值，咁佢就利用呢啲嚟到去帮助第二啲嘅人。
让神所托管他的这些财物变得更有价值、更有意义。
就将神托俾佢嘅财物用得更令佢更加有价值、有意义。
亲爱的弟兄姐妹，雅各在第二节、第三节告诉我们。
就系弟兄姊妹，雅各喺第二节同埋第三节话俾我哋听：
你们的财物坏了，衣服也被虫子咬了，你们的金银都长得锈。
佢话你们的财物坏了，衣服也被虫子咬了，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
说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又要吃你们肉，如同火烧。
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又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
财物坏了，衣服也被虫子咬了。
财物坏咗啦，而且衣服亦都被虫咬咗。
这个我们比较可以去理解。
呢啲我哋可以去理解。
但是金银都会长得锈。
但系金银都会生锈。
这我们就比较不容易理解，因为对我们的观念来讲，金银铜不会生锈的。
对呢样嘢对我嚟讲就唔系好容易去理解，因为金银铜呢啲系唔会生锈嘅。
但其实金银铜还是会氧化的。
但其实呢啲嘢都系会氧化。
在这里可能他已经摆在那边不知道多长时间，搞不好他自己都不知道有这些金银在那里面。
因为可能佢已经将啲金银摆喺度摆咗好耐，佢自己都唔记得咗佢有嗰啲金银喺嗰度。
所以居然生了锈。
所以居然就因为咁生咗锈。
那当时的富人啊，
当时嗰个富人有钱嘅人，
他们财务大概是讲这些大量的五谷。
佢可能讲系有好多嘅五谷。
所以五谷啊，我们今天的财务大概财富大概是什么钱啊、纸币啊、硬币啊，我们觉得这个是不可能坏的。
我哋而家今日我哋所讲嘅财系可能系钱啊、啲钱币嗰啲系应该唔会坏。
但是以前是要有什么谷仓啊，我们圣经里面有一些比喻啊，就是他要盖更大的仓，然后存粮这些，因为他是很富有，所以这些五谷存太久也会坏掉。
但是当时以前的人他是要起那些仓库来装他的五谷，所以可能因为你五谷摆得太久是会坏。
那衣服啊，当时对衣服不像我们今天好像很稀松平常。
而且当时人穿衣服不像我们今天说那么平常。
你有多的衣服就代表是你的生活条件是更好的。
如果你有很多的衣服，就是表示你的生活条件是很好。
不像我们今天有很多衣服挂在衣柜里面。
不好像我们现在挂很多衣服在柜里面。
然后你 下一次再买，因为你品味都不太改变，所以你说怎么买的一样的。
那你下一次你买的衣服，因为 品味不同了，你说为什么买同一样件衣服。
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是否这样。
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是不是这样。
我又发现我橱柜里面有 几件那个西装外套，
我发现我衣柜里面有几件的西装外套。
那我其实就穿两套而已。
其实我成日都系着两套嘅啫。
所以我就在那间上个礼拜，上面居然有灰尘。
我上个礼拜睇，咦，原来衫仲有尘添。
所以连我都要跟神来忏悔。
所以我都要同神嚟忏悔。
都没好好的做好。
因为冇好好嘅做好。
但神给我们太丰富了。
因为神俾我哋太丰富。
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常常提醒我们，所有的一切神所托我们掌管要好好来管理， 不要浪费。
求神帮我们真是好好的，神所交托我们的，我们好好的来到管理，不要去浪费。
那神赐给我们越来越多，为什么呢？
神赐给我们的越来越多，为什么呢？
其实他要叫我们学习如何甘心乐意的摆上。
其实就是要教导我们怎样甘心乐意的去摆上，
成为更多人的祝福，
成为更多人的祝福。
实际上我们所做的跟所知道的是完全不太一样，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所做和我们所知的是不一样。
我们圣经上面的道理知道很多很多，但是做的都跟他没有带他的关系，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是知道知识上面知道很多，但我们做的时候很多时候不一样。
我们知道要甘心乐意摆上，但是就很难做出这样的一步。
譬如我们知道要甘心乐意摆上，但很多时候就很难做得到。
现在弟兄姐妹，当教会在讲奉献或者是讲金钱财富这样的课题的时候，
因为当教会讲奉献金钱这样的题目的时候，
很多教会他那一个礼拜就会很凑巧是外来的讲员，
很多时候就是刚刚那个礼拜就是外来的讲员。
那不是我们教会因为我们教会牧师都是大概一个章节一个章节这样讲下来，所以逃不过了。
但我们教会不一样，因为我们每一个牧师都是根据的经济来去讲，所以
是但确实是许多教会他是要避免自己牧师去讲这样的课题。
但很多教会就是避免要自己牧师去讲这样的话题。
今天早上我们所讲跟这样的我可能跟奉献有点关系，
所以我们今天讲的是跟奉献有些的关系。
因为当我们奉献的时候我们屏幕我们都会打出哥林多后书九章7-8节。
因为当我们讲奉献的时候，我的时候都会打去哥林多后书七章。
那这是对我们
9-8节。
对我们弟兄姐妹一个提醒，这是圣经里面一个对奉献的应有的态度
这是圣经告诉我们最奉献的一个应有的态度。
就是说个人要随着本心斟酌所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悦的。
因为在第七、第九、哥林多后书第九章七节说，个人要随本心所着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
那再来就是又说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
第八节话，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
所以奉献有一个目的是要叫我们可以多多行善。
所以奉献有一个意义就是教导我们奉献，就是可以多多的行善。
那不是做好像其他宗教就是救济人这个当然是其中一个部分，那很大的部分是要摆在神国当中，为神赢得更多的灵魂。
不是好像其他宗教就是用来是周济，而是主要是在神的工作里面，但也都有小部分我来是用周济。
所以我们教会的传统就是我们会请你拿奉献信封回家嘛，然后你预备好了然后带来。
所以我们教会有个规矩，就是给奉献信封你拿回家，然后你自己整好晒就是拿回来奉献。
所以您就不会当奉献带到你面前的时候你就不知所措
咁你唔知就唔会当人哋将个奉献袋摆喺你面前，你就唔知道
点算好。摸口袋、摸皮夹、摸
又去揞个衫袋或者系银包嗰度。
那有时候那个领会有经验一点的，
或者有啲系有啲经验嘅，
他就先祷告，
佢就会先祈祷，
让你有一点时间去摸那些钱出来。
因为其实系用咁嘅时候去揾佢啲钱。
那但是我的目的是，我们每个人要预备好来崇拜也是如此。
其实目标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预备好来崇拜，也都是这样。
来敬拜神也是要预备好我们的心，
我们要预备好我们的心来去敬拜神，
急急忙忙来到当中，
不要急急忙忙的来到当中，
那你就心静不下来。
因为如果你急急忙忙的时候，你的心就不可以静下来。
诗歌在唱的时候你在那边扇来扇去，
因为你唱诗的时候你就在自己在泼扇，因为很热。
你好像在讲我自己。
我
是最会流汗的。但是我想要讲的是，我们要预备好。
我想讲的就是我们要预备好。
有一个故事这样讲就是关于奉献。
有些牧师讲是这样讲关于奉献的事。
有一个人他奉献的时候，他就打开皮夹。
有一个人奉献的时候，他就将他的银包打开，
然后从当中看哪一个那个面额是最小的，他就拿出来奉献，
然后拿面额最少的那张就拿出来。
但是他有一个标准是，如果牧师那天讲到非常的感动他，他会奉献多一点。
但是有一个目标就是，如果那天牧师讲的道很适合他，他就会给一张大一点的银子。
他有一天牧师讲到非常的生动，
如果有人牧师讲的道是很感动的，
他心里想说放个20块或者40块吧，
他心里面可能要想着给20元或者40元。
打开皮夹、哦、非常失望，
但他打开银包的时候很失望，
没有一张是20的，
因为没有一张20元纸在里面，
那只有一张100在那里，
还是只有一张100元纸，
所以没办法，他想说还是要奉献，他就把100块奉献出去了。
他没办法啦，那唯有将那张100元纸奉献了出去，
因为牧师那一天讲到太感动他了，
因为牧师那天讲到实在是太感动他了。
我希望我们弟兄姐妹不是这样奉献的，
我希望弟兄姐妹不是这样来奉献、
那一天他就跑回家的时候，就远远的看到他停车场那个车子门边啊，有个东西在那里。
咁佢完咗之后，去停车场攞车嘅时候，就睇到有啲嘢喺度。
哎，可能弟兄姐妹想到，真的是100块在那里。
可能弟兄姐妹谂到，原来有100蚊喺个地下嗰度。
然后他捡起来，哦，好高兴啊！然后赶快跑回找牧师。
佢就好开心，执起张银纸就翻去话俾牧师听。
牧师啊，神真的是恩慈怜悯啊，恩待的神，多多给予的神。
佢话神真系一个恩慈怜悯嘅多多赏赐嘅神。
今天早上我把100块奉献出去，他居然又回敬了我100块。
我今朝将100元奉献出来，他现在又将100元给我。
牧师说啊，是啊，感谢神，但是你确定不是他退的礼啊？
牧师说是啊，感谢神，但你没想过是神退回给你的吗？
因为你如果不甘心乐意，他就把钱退还给你。
因为如果你不甘心乐意的奉献，神就将我的钱给回你。
是一个笑话，但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否是如此？
虽然这个笑话，但很多时候我们的心态是不是这样呢？
我真的知道有些人真的是奉献带来打开皮夹然后挑，
因为我见到有些人真的当奉献的时候，他将银包打完在里面捡银子。
求神看帮助我们看见我们是富足的，
求神给我们看到我们是富足，
我们是足够的，
我们是有足够的，
我们是可以面对这种小小信心上面的挑战，
我们可以面对这些信心上面的挑战。
那这是一个标准，神看重我们甘心乐意，这所以我们按着我们的心里面所想的来奉献。
因为神看我们是不是甘心乐意，所以会按着我们所做的都去给回我们。
那有一个教导是在马拉基书3:6-12，
另外就在马拉基书3:6
-12，它是整段的啊。
又是一段，
那这一段圣经其实是神在指责犹太人这些以色列人
其实那时候是神在指责那些以色列人
没有按照神的教导好好做他们的十一的奉献，
他是没有按照神的教导好好做这个奉献。
第六节告诉我们，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
第六节他说，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
马来基书3:6用这样的话语来开头，
马来基书3:6他就用这一样的说话来到去做开头。
这有时候也应用在我们身上，
有时候都是应用在我们的身上，
因为我们知道耶和华是不改变的，
因为我知道耶和华是不改变的，
不管怎样他都会救我们，都会 爱我们，
无论是怎样他都是爱我们，救会救我们，
所以我们用的就越来越对他没有那么的尊敬，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越来越对他没那么恭敬。
我其实刚刚想要用一个很不好的字眼，就是我们有时候就放肆
了用一个不好听的说话，可能我们就开始会放肆，
我们就没有好好的按照圣经上面的教导来做事，
我就没好按照圣经上面的教导来做事。
不只是奉献，很多时候都是很多的东西都一样，
不单只是在奉献上面，在很多事情上面都是。
但这里就告诉我们，以色列人他就因为神都不离弃他们，所以慢慢的他们也是凭着甘心乐意来奉献。
但是这里讲到以色列人因为神的爱，他们慢慢他们也都是甘心乐意的奉献。
那他们的甘心乐意只是因为他们对神是吝啬的，
因为他们对神是吝啬。
而不是像律啊，他们被教导要做十一的奉献。
唔系根据圣经教导要做十一嘅奉献。
第八节啊，告诉我们马拉基书第三章八节告诉我们。
马拉基书三章八节话俾我哋听，
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
第八节话：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上的供物上。
那这是另外一个教导，
这是另外一个教导。
圣经里面有讲到关于财啊、金钱应用、关于奉献，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教导。
啊，圣经里有很多不同关于奉献啊、财政的处理方面有很多不同的教导。
那不管是怎样，都脱离不了这两个的原则。
但无论点嘅唔同，都系唔可以脱离呢两个嘅原则。
所以我们啊、在教会里面会啊、鼓励弟兄姐妹做十一的奉献。
所以我喺教会里边鼓励弟兄姊妹要做十一嘅奉献。
那有一篇文章是关于十一奉献到底是德还是失？
亦都另外一个教就系十一嘅奉献究竟系德抑或系失呢？
因为其实很多的教会啊、不是很多教会，其实根据统计啊。全美啊，在任何地方都一样，全美的奉献啊，大概都是5%，加起来全部。
根据统计啊、美国的教会加起来，它的奉献大概是啊、5%。
所以有些人可能奉献多，有些人可能就是奉献很少。
咁即系话，有些人可能是奉献多啲，有些人是奉献少啲。
曾经有一个弟兄有告诉我，
曾经有一弟兄嚟话俾我听，
他说。牧师啊，我们如果每一个啊弟兄姐妹都做十一奉献，
他说牧师啊，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做十一的奉献，
我们是否有可能像旧约的时代？
我们会不会好像旧约的时代，
就可以十个家庭就可以养活一个牧师呢？
是不是十个家庭就可以啊养起一个牧师呢？
这当时这些啊祭司就是这样被供养的，
因为当时的祭司就是这样来去供养，
他是收起啊。弟兄姐妹所给他们
就是收起弟兄姊妹所供的奉献。
我就说您的观念是非常正确的。
我说你的观念是非常的正确，
所以从你我开始来做，
所以就从你我开始，
其他的我们为他们祷告，求神让他们看见他们是足够的丰富的。
其他人我们继续为他们祈祷，希望神开他们的眼给他们看到应该是这样做。
回到之前所讲，神是加倍赐福的主，
神是加倍供给我们的主。
那让我们能够可以经历啊、哥林多后书这人所讲的少种的少说，多种的多收啊。
我们都可以经历到在哥林多后书所讲的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
并且经历我们是控制财富而不是财富来控制，
而且是让我知道我们是控制财富而不是被财富来控制。
那当然不是，这跟神在谈条件，我多一点你要多给我，
不是从弟兄姊妹谈条件，话我要俾你，你要俾多啲我。
那这样也是一个很错误的观念，
因为呢个系一个好错误嘅观念。
你多给是神给你更多的恩典，
因为你多啲俾就系神俾你更多嘅恩典。
因为你给得起，
因为你俾得起，
你给不起，神也知道，因为他真的是看见你的心了。
但如果你俾唔起，神亦都要睇到，因为睇到你系真系俾唔起。
但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是这样做，
但好多时候我哋唔系咁样做。
有一个故事这样讲。
有一个故事这样说，
有一天一块钱啊、对着100块啊、他们在那边聊天。
有一日1蚊鸡和100蚊在那里讲嘢。
然后他就说，他一块就跟老一百块说，老大哥你最近去了哪里？
那个一蚊就问他100蚊，老大哥你今天做了什么？
100块就说他洋洋得意地说，我最近才从欧洲的五星级饭店回来啊，去了很多的地方。
那一百蚊就好喜人话，啱啱先去欧洲好高级嘅酒店翻嚟。
那我也去了亚洲几趟，
亦都去亚洲，去咗亚洲几趟。
之后他也问了一块，
咁最后佢就问咗个一蚊，
说小弟啊，那你最近做了什么？
佢话细佬话你最近做咗啲咩嚟啊？
一块钱就很无奈的回答说，
个一蚊鸡就好无奈咁话，
那除了教会还是教会啦，
除咗教会之外都系教会。
希望我们不是这样的教，
希望我哋唔系咁样。
我们带着100块然后去旅行，
我哋带住一百蚊去旅行。
然后我们留着一块钱在教会奉献。
然后将嗰一蚊就留喺教会里边做奉献。
其实这个故事就是要提醒我们这样的观念。
其实就系提醒我哋唔好有咁嘅观念咯。
那求神来帮助我们看见啊，钱不是他面子上面的那个价值。
求神俾佢睇到银子唔系佢就系佢嗰个数目号码喺佢嘅纸上边。
是我们知道如何来应用。
系我哋点样嚟到去应用？
第三节告诉我们，金银都长得锈啊。
第三节话佢听，金银都长了锈。
其实很像马太福音25章14到30节所说的那个理财的比喻一样。
就好似马太福音25章13至25节话俾我哋听理财。
就是其中有一个比喻，就是最后那个仆人拿了1000两埋在那个土里面啊，他因为他怕那个主人啊，他是那么的不好的，那没有种的也要收，然后
就系好似嗰个工人将个1000蚊埋喺个土地，因为佢话嗰个主人系好严好严，唔系好好嘅。如果冇嘅，佢都要攞翻，所以佢就将佢埋咗喺个土地里面。
那金银长得锈，大概是讲到像藏在埋在土里面，没有发挥它的功用价值。
即系好似话嗰啲金银生嘅锈，就系你将嗰啲钱埋咗喺个土地里边，佢冇发挥佢嘅功用。
那最终啊，就长得锈。
最后嗰啲钱就生咗锈。
那我不是在鼓励弟兄姐妹拿钱啊，这放在银行账户里面没有用，赶快拿来投资啊。
我唔系话叫弟兄姐妹啲银子放喺个户口嗰度，快啲佢出嚟去投资。
这不是我的用意。
呢个唔系我嘅用意。
它可以摆在那里，但是我们要知道为什么我们把它摆在那里。
你可以将银啲钱放存喺银里边，但你要知道你点解要将啲钱存喺银行里边。
是否我们可以在神的事工里面多参与呢？
我哋咪可以喺神嘅事工里边多啲参与。
第四节雅各告诉我们一个景象，
在第四节雅各讲的一个景象，
就是这些富足的人，
就是这些富足的人
不但单单想赚钱，
他们不单只是想着赚钱，
他还压榨他的工人，
他还压榨他们的工人，
然后亏欠他们的工钱，
而且亏欠了他们的工钱。
那雅各用了一个拟人化的方式啊，来告诉我们。
佢雅各用一个嘢嚟一个什么方式？
拟人就是比喻一个人的。
哦，因为用人嘅嚟比喻嚟。
他就说，这工钱啊，发出声音来呼叫。
佢话呢个工钱系发出声音嚟到呼叫。
那还有，并且那收割之人的冤声啊，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了。
而且他说收割的人他的怨声已经入到耶和华的耳中。
雅各用这样的方式告诉我们，连那个钱啊，他原本他自己是要被付出去给那个工人的，
就是说这个钱本来应该要付出去给那些工人的，
连他都觉得为那个工人觉得很不满，因为为什么 我的主人是这样的压榨别人，
他连他都觉得这个主人是为什么要这样来压榨人，他心里都觉得是不满意。
这雅各要告诉我们，
所以雅各要告诉我们，
那雅各要告诉我们，那些工人啊，没有收到工价的这些的冤声啊，是耶和华他是听到的。
他说雅各讲到那些工人他们的耶和华听到他们那个怨声，
他是知道的，
他是知道的。
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有这样的经历？
我哋当中有冇咁嘅经历呢？
你工作了，然后领不到工钱。
你系做工，但系冇人攞唔到人工。
有没有？
有冇试过咁样？
如果有的话，你会怎么去想？
如果有嘅时候，你会点去谂呢？
对于这一段经文，对你来讲，你大概就是都在讲我。
你如果你睇你经文，你就话：，哎，其实系讲紧我。
老板可能跟你说啊，环境不好，下一次我一并哦。再多一点啊，给你这样。
老板同你讲话啊，而家环境唔好，下一次再多啲俾你啦。
啊，那你也很同意他的讲法，那又想说他可能会给我多一点。
咁你都系同意佢咁嘅谂法，可能谂住佢下一次真系会俾多
啲你。那就要拼命的工作，拼命的做，然后到下一次的时候，他就跟你说景气更不好了。
你就好努力咁去做工，但系到下一次嘅时候，佢话佢听而家情况更差。
那对于当时的人，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他要积欠他们，不要欠他们这些工钱。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他当时要欠他们的工钱。
但是当中可能是对于这些工人，他不想要给他有正常的对待。
可能他当时不想给这些工人有一个正常的对待。
这些工人搞不好以前都是拥有产物的，
可能这些工人以前都是拥有财物的，
但是因为罗马政府的统治，他要交税，他不一直交一直交，
可能因为罗马政府的统治，他一路这样交税，
交到一个程度没办法，他可能就开始要卖他的地了，
他因为可能要交税交到地步，他们要开始卖他们的地，
卖了地之后又不够，那他连自己也要去为这些主人来工作，
可能卖就算卖了地都是不够，所以到了地步他们要为这些人去做工，
那这种事情可能在今天还是有这样的问题，
可能在今天这个时候也都会有这样的问题，
我们没有遇到，
但是我们没有遇到，
但是还是在发生，
但其实都还在发生，
求神来帮助我们做一个知道如何善待我们工人的，
就是求神给我们知道怎么做一个善待人，
如果你是一个老板，
如果你是一个老板，
你要好好善待你的工人，
你要好好善待你的工人，
因为这是圣经上面所讲的，
因为这是圣经里面所讲的，
我们如果回到马拉基书，
如果我们回到马拉基书三章六节，
这里有一个很大的提醒，
这个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
说万军之耶和华说，
他说万军之耶和华说，
我必临近你们施行审判，
我必与你们施行审判，
我必速速作见证，
我必速速作见证，
警戒行邪术的，换奸淫的，起假誓的，之后这是亏负人之工价的，
警戒行邪术的，犯奸淫的，起假誓的，亏负之人工价的，
那后面当然还有一些举例，但是我想放的是神是看重这些亏负欠人工价的，
所以神是看重的，那些是亏负欠人工价的，
神对他们是不满的，
神是对他们不满意，
所以圣经当中又教导我们要好好善待工人，
所以圣经教导我们怎么去善待工人，
所以您如果是做老板的，
所以如果你是做老板的话，
那这是神要给我们的挑战，
这是神给我们的挑战，
那我们当中可能也有些人他家里面是有妇女的，
可能我们家里面是有妇女的，
我们知道是保险公司付钱的，
是保险公司给钱的，
但是我们有一些，我听了很多例子，就是去到那里他是好像老板一样，
但是我们看到例子，有些人去到哪里都觉得好像是老板一样，
对护理人员不是非常的好的，
对那些护理人员是不好，
叫他们做这个做那个还要打还要骂的，
叫他做这样做那样，就有时就要骂人家打人家，
那如果我们家里面神有给你恩典，给你护理人员，
如果你是神给你恩典，家里有护理人员来看你的话，
求神帮助你知道如何去善待他们，
求神帮助你怎样去来善待他们，
让他们知道你是一个基督徒，
让他们知道你是一个基督徒，
你可以为神来摆上，
你可以为神来摆上，
过去在乌塞教会有一个姐妹，她九十几岁，
过去我的教会有姊妹，她是九十几岁，
她是温州人，她有一个护理人，
他是一个温州人，都有个护理人员，
他护理人员是福州人，
他护理人都是福州的人，
但在沟通他们当然有很多的很大的挑战，
在他们当中当然有很大的挑战，
但是他不管怎样都要带着这个护理人员礼拜天去上教会，
但无论怎样他都要这个护理人员礼拜天跟他去教会，
那后来他脚行动不太方便，
但后来他行动不方便，
他没办法去教会，
他去不到教会，
但是他还会托这个护理人员每个礼拜拿着奉献去到教会，
但他仍然是托付这个护理人员每个礼拜拿点钱去教会奉献，
他的目的就是要在他面前做好见证，
他的目的就是在他面前做一个好的见证，
他就希望他能够信主，
他希望他能够信主，
其实我们可以做的，
其实我可以做得到，
当我们愿意为神来摆上了，神就给我们智慧，给我们方法，
如果我愿意为神摆上，他就给我们智慧，给我们方法去做，
那这个就是我从弟兄姐妹所学习的，长辈所学习而来，
这个就是从长辈的弟兄姐妹里面所学
习，所以我很喜欢跟弟兄姐妹交谈，然后听他们的分享他们的经历，因为这对我来讲都是很宝贵的经历，
所以我很喜欢跟弟兄姐妹来交谈，听他们的分享，因为这些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宝贵的，
那我知道如何看见我如何来掌管神所赐给我的一切，
给我看到我应该怎么去管理神所给我的东
西，我们每个人也都是可以如此，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这样，
所以如果但是你如果是那个被压迫压榨的人，
如果你那个是被压迫的人，
根据雅各告诉我们神是知道的，
根据雅各讲，神是知道的。
那求神来帮助你，
是求神来帮助你。
可能老板亏欠你工钱，
可能是老板亏欠你的工钱。
那我们求神来供应你的需要，
我们是求神供应你的需要，
见证他在那一种情况当中你还可以笑得出来，
是见证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仍然都是笑得出来。
基督徒跟别人不太一样，就是
基督徒跟普通的人不一样，就是因为
当我们遇到困难挑战的时候，我们是有平安的。
我们遇到困难挑战的时候，我们是有平安，
我们是可以好好去面对的，我们不惧怕的。
我们可以怎学习怎样去面对，我们不怕。
不是容易的事情，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是因着我们信主，神要赐给我们。
因为我们是信主，原因神是要赐给我们。
因为靠着自己对自己说我要平安，我要喜乐，我要高兴，做不来的。
如果只是靠着自己，我要喜乐，我要平安，我要高兴，是做不到的。
人求神帮助我们经历他的平安，
是求神帮助我们经历他的平安，
领受他给我们从心里而出的喜乐，
是领受他从给我们在心里面出来的喜乐。
那我们就可以好好的看见我们手上仅有的如何来摆在神的事工当中。
咁咪俾我睇到，我哋将我哋手上边紧紧嘅少少，点样嚟将？
很多时候我们不做，我们还在期盼那一个做生意的人，他怎么奉献这么少？我不知道他怎么知道，但是他心里大概就想说，他奉献不多。
有啲人我哋话啊，嗰个做生意嘅佢唔知佢点样，但系佢深刻知道佢奉献唔多。
那这个不是正确的态度。
呢个唔系一个正确嘅态度。
我们看自己。
我哋就系睇自己。
然后如何来摆上？
然后点样去摆上？
当我们按着圣经的教导，我相信我们每个人生活都会渐渐的提升的。
如果我当着圣经的教导来做，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可以提升。
因为有一个弟兄他分享，
有一个弟兄他分享，
他过去他跟妻子啊，一二十年来，他能对理财的观念啊，就是这样慢慢的积存，慢慢的善用，然后真的是为他们创造一笔很可观的数目。
佢同佢弟兄分享，佢同佢太太二十里边点样嘅慢慢嚟去理财，由基础一路嘅变咗，佢哋终于就有好多钱。
在这个见证的后面，他说后来他们夫妻信了主，然后去参加，可能弟兄姐妹有参加过那个温英干博士教授他的讲座。他说参加了之后，他所讲的是圣经的教导，我们过去都是这样做的。
咁佢同佢哋去参加一个讲座，一个好有名嘅讲座，佢就话啊，佢所教嘅点样理财，我哋都系喺圣经里边去管财，我哋都系咁样做嘅。
所以圣经教导我们在这方面也有很好的规划的。
因为圣经教导点样理财都有一个好好嘅规划。
所以圣经不是都在讲宗教的东西。
所以圣经唔系净系讲宗教嘅嘢。
圣经是告诉我们如何活出神所旨意下面的形象。
就系圣经教我点样活出神俾我哋嘅旨意系。
那最后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
最后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
求神让我们不要成为一个为富不仁的人，
求神帮助我们不要成为一个为富不仁的人，
那我们可以更加的依靠他，
我们可以更加的
依靠他，
依靠他，
然后摆上我们应当所摆上的，
摆上我们应该要摆上的。
那我们也相信神是公义的主，
我们都相信神是一个公义的主，
我们委屈他都清楚的，
我哋而且佢系我哋有受咩委屈，佢都系知道佢系一个公义嘅主。
求神帮助我们，不要让周遭环境这些困扰我们的影响到我们心情。
求神帮我哋，唔好因为周围嘅困难嚟影响我哋嘅心。
愿神大大赐福每一位。
愿神大大赐福每一位。
我们一起祷告。
我哋一齐祈祷。
主啊，在天上父，感谢你，感谢你在今天早晨，让我们过来学习我们对金钱上面的看见。求神帮助我们，如果好好的掌管你所托付给我们的一切，不要像这雅各书当中他所指出的这些富足的人，他们只看见自己的需要，只看见自己的享乐，甚至还去亏待那些工人应得的工价。求主耶稣基督帮助我们，能够每天在生活当中经历你更多的恩典，知道你是那位丰富的主，知道你是那位看见我们的挑战，看见我们困难的主。谢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侍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阿们。谢谢。